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嗨，你今天情绪健康吗？
哎 ，Cindy，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哦，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害怕失败这个感觉。
哦，我常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你很害怕失败吗？
尤其是学生时代啊，很害怕考试考不好。
哦，
或是竞赛比别人差。
那你很容易感觉到这个感觉吗？
会啊，所以就会宁可不去做。因为我如果不去做，我就不会得到结果，我就不用去承受哦，有可能会失败。
哦，我也很害怕失败，但是我不太容易感觉到这个感觉。怎么发现我容易害怕失败，是我发现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大概都会选我有把握会成功的事情，就是太难的选项我直接就杠掉。然后我是后来才发现，哎，这样岂不就是我害怕失败？为什么不去试一试那些有可能不成功的选项？但是至少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啊。
哦，所以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是你觉得太难、容易失败的事情？好奇问一下。
嗯，我有知道我铁定会失败的事情，比方说你叫我唱一首歌，然后就那结果就是失败。
歌唱比赛，
对，歌唱比赛，对。但或是可能，比方说跟朋友一起想要一起做一点新的东西、新的尝试，我会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可能会觉得，哎，那或许就不要好了。
那你觉得什么是你定义的成功？
我会希望他，我觉得每件事不一样，会有个自己的标准。所以比方说，假设就像我们要录广播节目啊，可能我们希望我们聊的东西是言之有物的，这就是成功。但如果要我就是乱七八糟讲一些就是语无伦次讲一些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哇，我今天节目录失败了。
你就会觉得今天节目录得真烂是这样吗？
对，类似这样，就好像是自己给自己的标准耶。那阿莫，你的成功失败是怎么定义啊？
我以前学生时代成功的定义是我要大家都觉得我很棒，是公认的。例如说月考第一名
哦，
或者是什么什么比赛拿到优等这种。
所以很有趣，就是阿莫跟 Cindy 刚刚分享的是阿莫的成功是由外在环境或是他人的，
对，重要的
客观因素可以确定。
对，
这就是成功的。然后 Cindy 好像是比较是自己感受上的成功失败。
对，可是我又发现我后来会变成别人说我很棒或是说我很成功，我会怀疑自己。我就会想，他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我很会读书，我是优秀的学生，可是我不觉得我是啊。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好像跟我们所谓的高自尊跟低自尊有关系耶。那我们等一下来跟听众朋友多解释这个概念。
好，
但是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他们有公布一个很有趣的调查报告。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要聊害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因为这个调查报告是在谈在所有的各国学生当中害怕失败的指数。然后呢，结果竟然我们的台湾学生得到第一名耶。
你是说在全世界他们去调查所有学生害怕失败的程度，然后台湾人拿下了第一名。
对，
世界之光。
这怎么在这件事拿到世界之光，这让人意外。
太有趣了，为什么会是台湾啊？
对，首先他可能不是全世界所有学生啦，他应该是挑选一些重要国家的学生指数。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一个平均值。平均值他们如果是正分的话就是害怕，负分就是不害怕嘛。很好懂。那大部分平均值其实趋近于零，就是女生的害怕是 0.19，也就是女生有 一分多，零点一分多的害怕，然后男生是负零点二一，也就是说各国男生平均是不害怕失败的。
嗯，
所以这蛮有趣，先出现一个性别上的差异。
OK，
对，那你阿姆来猜猜看，我们台湾拿到的几分？
你刚刚说女生是差不多
平均是零点一九，
零点一九，
差不多二啦，零点二。
差不多，我猜，我觉得应该更高一点。
好啊，
应该是吧？
对啊，因为我们赢了嘛，所以一定比平均值高，所以你觉得我们是零点几呢？
零点五。
零点五，答案是我们台湾女生害怕指数达到快要零点八，也就是一般人的快四倍哎、欸！
哇，
真的超级害怕失败。然后男生低一点点，男生是大概0.54。
0.54，
但是还是高于平均，全世界的平均值。
嗯哼，
就是我们台湾的男生比一般其他国家的女生还害怕失败。
到底有什么害怕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几个国家当中啊，光是亚洲，前五名就有四个是亚洲国家的学生是害怕失败的。
我觉得在期待当中的确是这样。
在期待当中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应该会觉得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管得比较严吧。
嗯，
所以他们在前五名我觉得不意外。
哦，
嗯
嗯，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就是心理学家，他叫做朱世莹，然后就聊说他在法国去学哲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被老师指正，就是就是他讲不好，然后他好像失败了，他就觉得非常的紧张，然后跟不安，然后后来老师就请他回去反思，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害怕失败。
嗯，
然后他反思了一个礼拜后，回到课堂上去分享说，因为从小在台湾或者在这种亚洲文化里面，你只要失败就是会被所有人觉得啊，好可笑，你怎么可以失败，你不应该，
真的。
对，然后结果他说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因为都是不同国家人去法国学哲学，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他们觉得哦，如果你们全部的学生都是在亚洲都是这样吗？然后这个作家说是，朱世颖说是。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哦，跟他们的成长经验很不一样耶，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国家会觉得失败很平常，失败就是新经验，失败就是你不懂啊，所以你要学啊。所以好像在小学的时候你失败了或犯错，老师们的经验都是应该的，那我们就来学吧，所以就会让孩子或是学生觉得失败没什么。
嗯，
失败就是我不会，那我再学我就会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从小有经验，从小学开始失败就是不应该，
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好像不是没什么，是你怎么可以失败。
对啊，
怎么会学不会。
可是相对的，如果你是在某方面某个学科很优秀，我觉得能够得到的掌声和班级地位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是，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们替一个同学贴了标签说他就是，举例来讲，他就是数学非常好，但如果今天有一题数学题目他解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另外一个耶。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你比方说你班上公认数学最好的人，他一提数学题目他应该要会，他居然没不会。
那其他人会吗？还是大家也不会？
可能有人会有人不会，就是其他人有人是会的，但他怎么，他应该是最强的，但他为什么不会？
可能会觉得他今天失常，就是他也许今天生病状况不好，就是他精神不好，所以不小心解错了，或者是说就是他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状况，
就是你会想一个理由去解释这个情况。
对，
所以也就是在你的认知中他不可能不会，
对，
他是意外才出现。哦，我在想还会有其他的心情，可能会觉得啊哈哈哈，他终于出错，他不会吧。
哦，有
可能有这种心情。对，或是有一种觉得他怎么可能会不会，有点会看不起他。
哦，
所以好像变成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即使你表现得很优秀，你只要出错一次，好像就会被得到的不是大家的鼓励，是大家觉得怎么可以。对，好像不允许耶，就像你刚刚帮他找理由，某方面也是你的认知里是不允许他不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讲说，假设举例啦，我念的研究所其实是跟神学比较有关系的，老师就问说，你们很奇怪哦，你们当学生的时候你都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因为你越学越觉得自己不懂，神学是跟哲学类似，他的思考方式非常难，然后呢但是你们一毕业你好像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比方说 我学过神学，我是专业的，你现在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要会。老师就很疑惑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只是毕业了就突然从不会变到会呢？是一种心态上面你就改变，然后你好像不准自己不会，为什么你不能很洒脱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我不知道呢？
会觉得说好像你一毕业社会对你有个期待，
对，
会觉得说你挂着那个学历，那你不能对不起这个学历啊，不然你学历是假的吗？是鸡腿换的吗？
对，所以我们好像对比较读英文系的同学会这样，他如果英文系一个单字不知道，我们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会不知道？
对啊，你上课都没有在听吼，在睡觉。
所以我 那时候老师这一番话，他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老师就很爽快在台上跟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问我圣经问题，我不会，我就跟对方坦率的说我不知道，我有我的专业，你问到的不是我专业里面的东西，那对不起，我就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去找资料回答你。我就觉得这种坦率的承认自己不知道，就其实是不害怕失败耶。所以照刚刚的逻辑来讲，其实我们这么害怕失败，其实跟他人的眼光，我们整个社会怎么看成功失败是很有关系的。
我想到我学生时代啊，因为害怕老师他已经解类似的题目解了两次，可是真的很难。然后我发现我跟同学就会假装我们已经听懂了。
哦，
结果老师后来他又在复习考的时候再出了那个题目，还是没有人会写。但是那个时候老师一解完题目，他就确认，他跟大家确认说，你们刚刚都有听懂吗？如果没有听懂，我再教一遍。大家都很怕，因为老师已经花很多时间了，又时间很晚了，所以我们就说应该听懂了吧。
欸，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很容易有的心情。我也有过那种假装我听懂的的状态，所以好像是我们台湾的学生的一种普遍样子吼。
对，我觉得考出来结果老师发现大家都不会，那才尴尬。
其实你看这个调查报告还有发现女生比男生容易害怕失败耶。我觉得这个跟性别期待也是有关系的。好像男生如果去失败了，他去尝试，他去冒险了，大体上大家还是支持的，觉得男生失败没关系，就在学。可是女生好像就是一个更不被允许出错的性别。你会这样觉得吗？
我想到以前家政课的时候，因为家政课老师会期待说男生的能力应该没有女生那么好，像缝个东西，做个手作，或是煮个吃的，所以老师对男同学的评分要求会比较低耶。就可能他做的这个作品没有女同学做的好，但是他分数比女同学高，然后女同学可能做的很好，但是他的分数就是比平均再高一些而已。
就是你是说社会期待不一样，我们的表现可能得到的 credit 是有的是不合理的。
对，然后就会发现原来就是在性别上会有这样期待的落差。
所以相对而言，大部分可能女生就会觉得别人对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许她就不见得会去想尝试，但其实她可能是有能力跟潜能的。也有心理学的实验发现，很多人会有个刻板印象，认为男性的数理能力比女生好。
对啊，
但是他们实验就发现，如果女生从小没有被这样灌输，他们的数理能力其实跟男生是一致的。
真的吗？
是因为他被听到他说男生就是会比你们数理能力好，他们知道这个之后，他们的考试成绩反而是下降的。
因为高中在分组的时候走去理组班一看，真的是男生多于女生，那个比例超悬殊，超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到底我们的能力到哪里，也许其实跟我们的实力跟别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当你把别人的想象套在自己身上，其实会压抑自己的表现跟能力。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谈的自我概念的问题，刚刚提到有高自尊跟低自尊，就是我要讲一个概念，就是有一种心态叫冒牌者心理。也就是我虽然有高的成就，可是其实我是低自尊的。就是我内心是很虚的，我这次很成功，就像阿莫说，但是我万一下次不够成功怎么办？或是我已经成功但我出错一次怎么办？所以其实他是用外在的表现来肯定他自己，来维持住他的自尊的。那这样的自尊就叫做自我概念不稳定，因为我只要出错一次我就垮了，而且我就算 成功了我也不会开心，因为我会有很多的担心，我会觉得我会不会是碰巧啊，应该不是我真的很好吧。
嗯，觉得都是运气好。
对，就比较不能发自内心就是像很多其他国家学生坦然的觉得哎，失败了又怎么样，我根本不害怕失败了，我就再踹一踹嘛。
嗯，
对，
那真的是亚洲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很多。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倒是蛮可以试着、因为理解了不同文化差异然后自我突破的。
嗯，
就是我们不要再这么害怕失败了，我们台湾学生真的太可怜了。
也许可能很优秀，只是你还没有机会展现，或是你没有发现哎，其实我很棒啊，或是我不需要去听别人来告诉我你是很棒的，你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事情。
嗯，失败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谁没有失败过呢？
嗯，相信大家应该都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那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是觉得我好糟哦，怎么可以失败，又或者是觉得哇，我终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下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跟 Cindy 想要鼓励大家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其实他们说你好或说你不好，那真的代表你自己吗？也许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可以认真的想想看哦。今天的单元就先聊到这边，我们下个单元再见。
唱歌，写日记，你用什么记录青春呢？青春用诗诗，青春用诗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莫，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好朋友纯介，让我们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纯介要介绍的这首诗呢，我自己也蛮喜欢他这当中衍生的作品，应该说是先有了这个作品才有了这首诗，然后这个作品呢应该就是家喻户晓，它就是小王子。纯介之前读小王子的时候啊，最初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次看应该是我忘了，好像是国中还是高中吧。
嗯嗯，
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就看过去觉得它就是一个有点可爱，但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的自己会觉得他有点幼稚。
真的吗？
对，可是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很浅薄啊，可是到后来可能大学或者是更之后再看，
嗯
啊，尤其现在很多的国文的课本当中，
嗯
啊，国文课本当中也会选到小王子。
哦，
对，所以之后自己在读的时候又会看出他表面上好像很童真，
嗯，
可实际上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我分享一个题外话，就是读过小王子的读者们应该都知道，在故事的最前面呢，作者谈到他小时候画画，他画了一个蛇吞大象的图，但是呢他拿去问很多的大人，他们都说这是一顶帽子。然后最近在逛网拍的时候发现有人把这张图呢具象的制成了商品，所以他做的就是一个像帽子样子的东西，然后他有个拉链，拉开之后里面会掉出一个大象的玩偶，我觉得非常有趣。
有看到那个东西。
OK， 那今天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叫做给狐狸，狐狸也是小王子当中出现过的角色。
对，这是小王子故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嗯，诶，那纯介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首作品在您给的资料当中它好像没有写作者。诶，
对，这首诗跟我之前分享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来说我之前分享的作品都是其他的诗人其他的作者写的，但这一首给狐狸是我前几年写的一首小诗。
哇，今天就是可以听到纯介他读自己创作的作品，我真的是第一次就是有读到你写的诗。那我们话不多说，请你帮我们读一遍。
好，给狐狸。今天想做一件事，点亮星星，让宇宙听见他体内 满挂会笑的笑脸。今天要陪伴飞机还没修好的人，要肯定一朵花的芒刺，但明白那并非它的全部。今天和每一天，为相爱的能彼此驯养而喜悦欢欣，重复诉说这个秘密，意义如玫瑰，你是浇水的手，直到它不再是秘密。但今天只做一件事，踏出独一无二的脚步声，散步至苹果树底，见你。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小王子》这个作品，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吧，我就去买了《小王子》的精装书，然后买回家之后，反反复复翻了好多遍，它现在被我藏在某个书柜当中。然后很多人在聊《小王子》的时候，就会想要去聊聊当中的一些场景或是角色，像是曾经出现过的玫瑰啊，又或者是小王子跟狐狸之间的友谊，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桥段。准见你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因为喜欢小王子吗？或是你有特别想要讲的主题呢？
这首给狐狸其实就是把狐狸作为一种可能我想要赠送给对方一些祝福的一个对象，所以写了这首诗。那里面用的全部都是《小王子》这个小说当中的场景或者是它的主题。那譬如说，今天想做一件事，点亮星星，让宇宙听见他体内满挂会笑的小铃。这个阿莫有印象吗？在故事当中？
很久没有读了。
OK，
对，
这个点亮星星让宇宙听见他体内满挂会笑的小铃，就是说在故事当中，小王子有对这个飞行员说，如果某一个星球上有一朵玫瑰，它是你爱的，那对你来说整个星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就好像是每一个星星都变成一个会笑的小铃铛。所以我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意象。那诗的第二节，今天要陪伴飞机还没修好的人，这当然也是从小王子的故事当中来的，就是小王子的小说的叙述者那个我是飞行员，对，那他是因为飞机坏掉了停在沙漠中，所以才遇到小王子。那可是我这里说想要讲的是陪伴飞机还没修好的人，其实我要说想要陪伴那些可能生命当中遭遇到一些伤害，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某些人生的部分故障的人，要陪伴这样的人。然后要肯定一朵花的芒刺，但明白那并非他的全部。这个怎么来的？就是小王子当中那个玫瑰嘛，
他说
玫瑰
我有这根刺，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对对对，玫瑰其实是很脆弱的。他只有拥有书中应该说四根芒刺吧？
对，
那几根芒刺是他用来抵抗那个世界的。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花那么脆弱，就算他有芒刺也没有用啊。但是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即使在旁人看来没有用的芒刺，我也要肯定它的重要性。但同时明白那并非它的全部。因为芒刺是会伤人的。
没错。
所以就是说，就算这个人他为了抵抗世界而做出了一些有一点不好的事情，那你要知道说，那其实不是他的全部，那是他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做出的某一些选择，
就是要去理解他。
对对对，没有错。那第三节我写，今天和每一天，为相爱的能彼此驯养而喜悦欢欣。讲到驯养，或有的翻成驯服，那当然就是小王子跟狐狸的那一段，他说驯养或驯服就是建立关系。所以就想说如果人跟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驯养，那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再来就是 重复诉说这个秘密。什么秘密呢？意义如玫瑰，你是浇水的手。这个其实也是狐狸告诉小王子的，就是在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前，他来到了一片花园，那花园当中有5000朵玫瑰，看上去都跟他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在那个时刻，小王子的人生整个崩溃了。
嗯，
他本来以为说他星球上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爱他，可他现在发现，在光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就有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那他星球上的玫瑰又算是什么呢？那也就在这个时候，狐狸出现了。
嗯，
狐狸教导了他说，是什么让你的玫瑰跟那5000朵玫瑰不一样呢？
嗯，
就在于你跟他建立的关系，你们彼此驯养，你是，他是你教的，他是你放在玻璃罩下的，他是你保护的，他是你帮他除掉杂草跟那个虫子的，就在于说你花在他身上的时间，你对他的付出，让他对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嗯，
所以我说意义如玫瑰，你是浇水的手。任何事情它有意义或没意义，其实都在于你有没有自己去对他做出付出。
嗯，
啊，那直到这个秘密不再是秘密，你说。这件事情其实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理解，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做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我干嘛读书，我干嘛要去跟某些人相处，其实就在于说你自己的付出让这件事情有了意义。
嗯，
那到了最后，前面都是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做什么，就是其实就是说每天可能都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今天只做一件事情，啊，跟其他日子都不一样，就是踏出独一无二的脚步声，散步至苹果树底，就可能某一天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今天我想要把自己全部送给你，只为了你而存在。踏出独一无二的脚步声也是用小王子当中的那个叙述，就是因为小王子跟狐狸建立关系之后，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狐狸感到害怕，让他躲到洞里去。可是小王子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狐狸从那个洞里引出来。然后苹果树就是他们相约见面的地方。所以最后，简单来说，这首诗就是送给一个好朋友。那希望就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可以跟对方有。把自己完全的送给对方，这样的一种感觉。
哇，应该很多人听了也蛮有共鸣的，无论是有没有读过小王子，或是有没有经历过很深刻的友谊，就会觉得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他跟你建立关系，并且有一段属于彼此的时光，就是那是非常棒的经验。
对，
好哦，那谢谢陈介今天的分享，就是很喜欢你的作品，请继续创作。
很少写了，很少写，
真的哦。
对，
也希望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